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思想以弗所书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有停了好几个星期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第三章。所以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呢，我们从今年的一月开始，我们就讲解以弗所书。今天是已经是四月了，所以在这个三个月当中呢，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学习了以弗所书所要带出的真理和教导主题是什么。主题有几个，不过在这几个主题当中给我们认识到同样的重点。首先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所以如果你要认识要明白关于到底教会是什么的话，圣经的教导或者神的看法，神的教导，神的本意是什么，从以弗所书我们可以更全面更仔细的来学习。当然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都会看见，都会学习到，不过却在以弗所书它会更加的完整全面的来讲解。所以当我们去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明白，更加的了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的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又如何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所以就从以后在第四章开始呢，一直到第六章他就会讲解，身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应该如何才配称为是属于他的肢体。所以首先在第一到第三章就要先给我们了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之后我们才说我现在是属于基督肢体的一部分了，那么我要怎么样的去运作，对不对？那我想要成为基督的一部分，那么我现在说知道了，我是那个手，是个脚我是某一个部分，那么之后我要怎么样的去运行，身为手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当做的是什么？身为脚我应当做什么？身为口我应该做什么？那么我应知道我应当做的，我有没有去做？我有没有去操练？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何要这样做，我们就很难去把它操练出来。所以首先使徒保罗在这里就讲解给我们认识到，第一章里面你是属于基督的肢体吗？你怎么知道？那么你想要了，你想要了，那么你如何可以？所以从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学习到神赐福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丰富丰盛，我们都是借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神的一部分基督的一部分。而在第二章里面去进一步的跟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我们第一章我们从哪里得来的？从神而来，借着基督圣灵的帮助。而第二章就是说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因为恩典也借着信我们能够进入。那么也告诉我们在第二章的下半部很长的一段话，从11节到最后一节22节，我们在基督里合一。这个讲的合一是哪方面合一呢？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合一。为什么要讲解这方面呢？因为当时救恩只有犹太人，可是在新约里面当基督来了之后，神说救恩已经临到外邦人，再也不是单单限制于犹太人。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他们都轻看外邦人，我们大家都是外邦人，只要你不是犹太人呢，你就被他们称为外邦人所以一切犹太人的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和律法，他们的特殊的身份呢，只有犹太人享有。所以当他看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时候，虽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这些律法，可是跟他们的相比是怎么样？是卑贱的， 其实犹太人看我们外邦人好像什么，好像狗一样。这就是他们怎么样看我们，犹太人看外邦人这个就是好像狗一样。我们说是我们 骂一些人猪狗都不如、哦、因为以前啊、中国人也被啊、外国人所轻看，记得吗、啊、如果看林小龙的这些戏啊，对不对，他去这个公园里面，在这个公园的门口就放一个牌在上面、哦、他说什么，只有两个不可以进入这个公园里面，狗还有华人，他把华人跟狗平等，他说就狗不能够进入这个公园，还有华人也不可以、哦、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羞辱。可是外邦人啊，这个犹太人就是这样看待我们外邦人、哦、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看待我们呢？我们是污秽的，不洁净的，因为他们是洁净的，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认识真神，而我们不是，我们是不洁净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都不是真神。我们所拜的都是什么？人所雕刻出来的，人的虚空的想象把它造成出来的。如果你的想象力不丰富还是卑微的话，你的想象力最高只是好像一个幼稚园，哇，这个小鸟会飞很伟大，我就去拜它。你的智慧就是到这么多而已。可是当你在学习当中，你学习，哎呀，其实世界万物有那么多伟大，小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而圣经却告诉我们，今天你看到宇宙万物的伟大，背后有一位创造者，那才是绝对伟大的。如果连个小鸟你都愿意拜他，更何况那位创造小鸟，一切的山川天地星宿，难道我们不应该来更加来敬拜吗？所以我们其他这些外邦人，我们所今天我们所能够的达到的最高的，在犹太的眼里是卑微的，是污秽的，而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正确的。不过神却没有歧视我们，神只是有他的时间来拯救我们世界上的人，因为神不只单单爱犹太人，他也爱全世界每一个人。其实犹太人跟我们都一样，都是罪人。神已经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清楚告诉，今天神为什么会选择犹太人为神的子民呢？为选民呢？神说不是因为你比外邦的国家人多，还是你比他们聪明，不是，反而你们在外邦当中，你们是很小的一个民族而已。你什么东西都输给人家的，可是神拣选了他为神的选民，所以不是因为你犹太人厉害，你比人家圣洁，比人家高贵，而是因为神的拣选。神要借着犹太人，借着以色列国，把救恩传给全世界。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这是犹太人的责任。不是你说，哎呀，今天我有神的应许，神的律法，就怎么样，高高在上，我就把整天夸耀，我有这个你没有，所以我看不起你。不是，神要他们受割礼，要他们守神的律法，好让外邦人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要来追求来认识，那么你们要分享给他们，不要拒绝他们。所以凡是要跟着你们信的，他们也要受割礼，来表示他们要信靠神，这位耶和华神。可是犹太人他们却带着一种高傲骄傲，可是感谢主，在新约里面，今天教会的开始，在使徒行传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从圣经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原本是什么。在旧约很多人都不明白， 甚至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连天使都不明白，他们都想要知道，想要查究到底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救恩是怎么样。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从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你会发现有一个词汇一直重复，奥秘 mystery。 什么是奥秘，什么是 mystery， 这个是重要的字，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啊，如果没有东西写可以把它写下来啊，这个是今天一直要提到的，要解释这个奥秘，就是隐藏的。而这个隐藏是为什么会隐藏呢？是因为神把它隐藏起来，那么到时间的时候他就把它启示讲解给大家明白知道。以前在旧约它是个奥秘，没有人知道，连魔鬼都不知道，他想要知道人怎么样可以得救，人那么的污秽，那么的败坏，那么的堕落下贱，好像猪怎么样，你把它救出来跟它洗完澡之后，它会之后再跑回去在泥里面在那边钻，它觉得很舒服，那是它自然，你把我洗得那么干净啊，做什么，这是人的本性，堕落的本性。所以魔鬼也不明白，你要知道魔鬼是非常聪明，他是非常聪明的，可是就算他也不知道，他就千方百计在历史当中就是要破坏神的旨意，这救恩的计划啊，这个以后我们有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一一的看的时候，你看见在一切的历史的过程当中背后魔鬼在搞怪，为的就是不要让神来拯救这世界上的人，天使都要查究都要知道，可是都不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因为神隐藏。可是今天却让我们知道，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要让全世界知道。而在教会的历史的开始呢，神就差遣了使徒们去把福音传开，先从耶路撒冷，然后到撒玛利亚、犹大，到世界地极。好，让我们今天好像我们在新加坡的小小的一个岛国，在地球上在外星看下来都看不到的一个岛国，我们今天却能够蒙恩得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而保罗呢是这个奥秘的使者。所以刚才很重要，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奥秘是什么。第二，这个奥秘这个信息里面的内容是谁跟我们讲？保罗，使徒保罗。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保罗在这里，他一方面他在分享这个奥秘是什么，他也跟我们讲这个奥秘是神托付给他，叫他去传给众人的，世界上的人。待会我们在运用方面我们就会思想，我们同样今天神把福音给我们了，我们应该要把所听到所认识到所学习的福音呢去传给他人，这最后的一点。所以首先我们看见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说什么？我本来好好的一个人呢、我有这个身份地位，我有学历，可是我却为了你们做什么？被囚的，被监禁的，在监牢里面。可是我为了你们，不单单为了你们，我为了你们是因为我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所以他这里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啊，基督耶稣被囚的。他到底为了什么事情那么严重，要他要被囚呢？ 因此，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本来是没有章节的，所以它是从前面所说的呢，它延续下来。所以因为前面的缘故，所以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到底前面是什么缘故那么重大呢？如果我们回去看第二章的时候，前面的这一段，你就知道说他在讲解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讲解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已经不分你我了。以前我们是什么？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并且传福音给你们远外的人。以前我们是远外的，可是今天我们却能够亲近神了。第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现在呢，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你们，让你们知道你们不是局外人了，你们可以跟犹太人一样同等的机会，也得到同样的福分，你们是蒙福的。我这样说，今天如果你在报章上还是哪里听到，在电视上看到有什么，哎哇，哪里有送啊，这个手机 iPhone 6 的，哇，有送免费的，什么都不用给的，你不要自己偷偷去那边排队哦，不要跟人家讲，人家拿完了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去拿，不要跟教会的人讲，我自己的，不然人家都排队，我要排很久啊，我先去排队，我先去拿啊，有的话再跟你讲，如果等下拿完了就没有了，至少我呢，人的本性心态是这样。可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所谓的极大的福分，免费的，就是救恩。他说这是给每个人的，而且无限制，就是有时候你去百货公司啊，第100个顾客来的你才有，100个过后呢，你101所以给完了了，你早点来，以后你快点排队。101个，对不起，已经发完了。可是神的救恩是无限制，是给每个人的。以前只有什么？只有 member 才可以拿，犹太人，对不对？你是那个瓦森的 member， 对不对？你有时看去了瓦森呢、啊，他不让，他看到、哦、很多你们在排队买东西，你也想去啊、哦？今天什么大拍卖去买？他说你 member 不 member 你不可以进来，今年是 member day， 只有 member 才能够进来买。我那个大牌，真的，我有试过，我觉得这很大，今天哇，生很多人在里面排队，什么事情好奇、啊、哇，很多 discount， 我就想进去，有一个人站在外面了、啊、本来很多路口都可以进去的，今天只有一个门口，那个门口还有一个人站住，他说 are you member card 在那里，没有带，所以你没有带，你是你没有带 too bad， 不可以进来啊！他说什么呢？今天是 member day， 今天 member 全部买到他们爽爽了 ，OK？ 他买都不要买了，卖完了啊！明天到你，明天你看如果还有，你就有机会买了；没有就 too bad。那如果你会怎么想呢？你或者会想说，我快点申请 member， 下次因为每年都有一次嘛，我就怎么样啊？我知道，我快点申请。可是有一天他说什么，旁边的我不懂是不是呢，改天说没有 member day， 今天就是大折扣，谁都可以进来的。今天或者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哎，爸爸我生有这个 offer member 了，你爸爸说我不是 member， 不关我的事，而且改天有 offer 了，那要不要 member 的？不用，谁都可以的。哦、，Let's go。世界人所给的是何等的有限，就算你得到了，也只是暂时的，你还要付钱，对不对？不管多大折扣，98%给你啊，你还是要付这个18%。可是神所给的是完全免费的，谁都可以来得到的。他说使徒保罗，你去跟世人讲，你去跟外邦人讲，你做外邦人的使徒， 彼得他们要专心跟犹太人讲，跟他们讲解，没有人去跟外邦人讲，所以保罗，我叫你去，你专专为我，为这些外邦人呢，把这宝贵的福音，这个奥秘呢，讲解他。他们就说，现在知道了，以前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得到，现在知道了。不是要什么收割，都明白什么？你要先付200块，每个月呢，你要参加什么会议啊？那么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条件，你的薪水每个月年这个年薪有多少，对不对？啊，你要拿申请 credit card 啊？哇，你的年薪多少？哦，不够，对不对 ？Sorry。可是今天我们不用收割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们不去做这些东西，因为已经有人为我们完成一切的律法。他说我们只要靠着主耶稣，我们就能够进入天国。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知道瓦森，你说我是李显龙的儿子，他不一定让你进，可是进入天国，你说我是基督耶稣的儿女，他已经为我付出了代价，我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他应许我说凡信靠他的人能够进入天国。 Please come in， 请进，永远享受在主里面的喜乐和丰富。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你是否现在在想如何的我可以更好的来享受这个世界吗？赚更多钱，那么我才退休可以好好的早点退休啊。那么我想去旅游啊，我想做什么做什么，你在为着你的将来，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儿女在打算，为着你的事业在打算，可是你有为着你的永恒在打算吗？你知道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要在基督面前受审判，我们也是要向主来交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审判不是天堂地狱的审判，而是我们的审判要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活的，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是否有为神而活，多少我们一一都要向神交代，甚至每一个闲话都要向神交代，随便乱说的一句话，神说你要交代，为什么当时你说这句话？所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讲话，我们要学习禁止嘴唇，而禁止不是说 close the door 啊，拿个针线把它缝起来，而是说禁止说你要 control， 就是该开的时候开，要该关的时候关，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你不说，神也要向你锁账。为什么该说的你不说？你不提醒人家，为什么你不去安慰他？为什么你不去鼓励他？为什么你不去教导他？为什么你没有把福音传给他？我们要向神交代，因为我懒了，因为我怕，因为我怕面子。哦，你怕你的面子多亏我们他的灵魂。你爱自己过于爱他，你怕你得罪他，你不怕他在地狱？他妈，你还生气你最多十几年几十年，可是他灵魂在地狱却是永永远远的。其实你在乎的是你自己，你不愿意得罪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喜悦去得罪人，而是因为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希望借着我的诚实能够帮助到你，那你要预备心，人家不一定会接受。我们看见保罗什么？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被囚的，他就是因为对传福音，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加拿这个去到这个外邦人土耳其那个地方啊，有加拉太、以弗所啊，各个教会，你去读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他去到哪里他都受到逼迫，被追杀，人家丢石头。不只是他，史蒂凡 Steven，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就被石头给打死，每个人都拿石头来丢他打死。当时保罗他还叫扫罗，那时候还叫索，之后他信主之后改名叫 Paul。 他本来是叫扫罗的，他当时就站在旁边看着这个人被打死，他说这个人活该，因为他自以为自己很公义很虔诚。他说这个人传耶稣谁来的？可是事后呢，他分享见证，他感谢神的恩典，虽然他这样敌对神，神却怜悯他拯救他，甚至现在还托付给他把福音的奥秘讲给他听。他说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神启示，特别的启示，就是帮让这个保罗知道明白。因为当时保罗不是跟其他的十二个门徒跟着主耶稣在一起，常常看着主耶稣，听着主耶稣讲道，有什么东西都可以问。保罗没有，可是这里神特殊的让他启示给他知道，讲解福音的奥秘。而这是福音的奥秘，就是怎么样呢？救恩是给临到每一个人的。今天你要去跟每一个人讲，你要跟每个人讲。今天我在周刊里面刊登了一个故事，你们回去可以读啊。不是我编的，而是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铁达尼号大家都知道了，前两天4月15号是100周年纪念铁达尼号这个沉在海里，沉溺在海里。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牧师在这个船上。当时我们看电影，哇，很多谁要拿一个英雄，他们就说其实真正的英雄，最后的英雄是这位牧师。因为当每个在沉船的时候，他在那边对每个人说，你得救了没有？说还没有啊。他讲的不是，他说你信耶稣了没有？还没有。说你快信耶稣啊。Okay, 其他人啊，我走开了，我要去找救生圈，上这个救艇啊，你跟我讲耶稣。可是他到每一个，他说你得救了没有？他自己没有，他本来有救生圈的，他给了人家。他说你读很有趣，他说他找到一个年轻人，他说你得救了，信耶稣了。他说没有，他就把托给给你，比我需要这个，因为我死了我去天堂，你还没有信主，你最好还活着，还有机会回去啊，怎么样还可以听福音啊，所以你比我更需要。他把他这个给他了。当时有其他基督徒，他跟他们讲说，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去天堂的，我们的救生圈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在那时就唱诗歌传福音。你看电影，每个人都在掉进海里面，他一直传，最后他就死在海里面。这个就是激励我们，保罗的生命，他为主的缘故，主所托付的缘故，也为着我们的缘故，将生命摆上。你可以读很多很多使徒行传，你可以读到保罗他去到哪里都受逼迫，去到以弗所教会也是当时，可是他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跟他们讲解神的奥秘，神的教导。今天这里所写的书信也是给当时的许多的教会来读，来激励他们。他说你们是知道的，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第三节后面，你们念了第四节，你们读了，你们就能晓得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们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个不是骗你们的。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以前的人怎么样？不知道。现在是因为圣灵的启示帮助现在的这些使徒们呢，先知们呢，我们明白了。所以我现在讲解给你们。第六节，这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能够得以同为后师，师还是师？后师，后师，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而这其实就重复在第二章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前些日子我们所说的，他怎么样的形容？我们同样 我们可以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家人，一家人。第二章第十九节，是神家里的人了，是何等的亲密。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神的话语里面用教会以肢体身体来形容我们吗？那种的亲密，你读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你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不懂你没有试过把你自己的身体的肉给切下来，你没有试过，回去试试看。你不要讲我教你啦，如果你敢试你去试，通常我们不会试，你都熟了。你是牧师，你讲的我就听，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何等的疼痛，就算一点点肉皮啊，我们都痛都受不了。他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如此，亲到这样，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亲到这样，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是如此。我们这个身体好像我们的中华的这个神话里面的哪吒一样，哪吒也听到哪吒哪吒哦，他本来是从哪里来的？莲藕啦，对不对？然后放在那边，哇，几个蔬菜啊，放了这个手这个脚啊，那个神仙告诉他啊，然后变成一个人，变成哪吒。对，本来是有不同的什么蔬菜放在那边的，莲藕变做脚啊，对不对？很像脚手脚这样。我们不是，我们的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很特殊，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管在以弗所书、在腓立比书、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使徒保罗、使徒彼得、各个使徒、神的仆人、神的话语都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尽所能保守这个肢体，这个合一。以后我们在第四章会讲更多，如果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很多人会让我们分裂，魔鬼会让我们分裂，要拆毁教会，要拆毁神的工作。我们要做建立的，把这个家庭这个圣殿把它建立起来。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是要竭尽所能去把它建立起来，我们不要成为那破坏拆毁的那分子。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的行为。小心就是说不当做的不要做，并且我们要注意我们当做的，我可以为主做什么，我可以为弟兄姐妹做什么。你常常有以此为念吗？这就是天上的事了，天上的事了，对不对？哥罗西书常常以天上的事为念，不是整天在看着天发呆，以天上的事为念。哎，听这个云很像电视机，很像小鸟，像恐龙。神不是要我们做白日梦，他要我们做一个很活现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你的生命是他人的福气吗？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福音奥秘的意思，而且它的重要性的话，我们很难去讲接下来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如何的去把它操练出来。因为你不明白，你就没有负担，你没有一个目标推动力，你就不会去做。所以今天第三章你一定要明白。所以为什么在第三章十四节开始他说什么？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怎么样？为你们祷告。他就是因为知道这个重要性，他说我跪下来祷告，我求神啊，帮助你们能够知道，能够明白这个重要性。弟兄姐妹，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求神帮助你看见属灵的事情，明白。看见就是明白啊，不是有什么意象。我说属灵的眼睛是明白属灵的事，神的事情， 明白了之后，你就会自动自发去做。所以如果要你去做一些神的事情，教会的事情，你还要很多原因，很多推动力，提醒你要读经祷告，那么就是你不明白，就是那么简单，你不明白它的重要性。你不做父母，你不知道，你有了自己儿女，你就知道。我们可以看人家，我们可以设想猜想，哎呀，他不容易。可是只有当你真正做的时候，你才能够深深的体会，你会明白。你不用上什么课，我们上很多之前啊，婚姻辅导啊，做夫妻要怎么样啦、啊，以后你做父母要怎么怎么样，讲的哦，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可是你做的时候不一样，不一样的，你立刻明白。以前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整天都怎么样怎么样啊？可是你有儿女，你知道不容易，苦与乐。我不要只是讲了，好像有儿女很苦这样。你不明白那个乐，有儿女的那种乐。有时候看到孩子，看到睡觉我都开心，虽然他醒过来就很生气了，我看他睡觉他很开心。想到那些甜蜜，那些好，可是那些调皮坏蛋，这是很奇妙，我无法形容，这是那种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常常坐在那边说，我们要爱彼此，我们要互相要宽恕原谅，可是如果你不操练的话，你是做不到，你不会明白那种甜蜜，那种甘甜。当你宽恕人原谅人的时候，你是释放自己，你不是被这个因为这个苦毒而被困吧。来到教会就是向这个向那个，他走那边我走那边啊，免得话你要尴尬，你讲什么话，讲话又得罪他，就怎么样。所以来到教会就有很多这个 traffic 啊，靠左靠右，对不对啊？有些看得比较远，靠咱们早就靠；有些不乐不乐，有些人呢干脆就不来了，换教会，换教会怎么样？日子不久了，同样的事情照样会发生。同样，因为问题不在于。人在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话，不管遇到什么人，我们都能够应对，正确的应对，按照神的教导来应对。我们不被环境被人所胜过，我们能够胜过环境，胜过他人。不被人家所影响，我们能够去以基督来影响他人，来建立他人。我们不被人家拆毁，我们去建造他人，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成熟成长刚强的基督徒。你有这个看见，你有这个追求渴慕吗？这个学习吗？我想请大家来翻到这另外一本书，就是后面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在第三章，保罗这里他就分享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啊。其实你读其他的地方也是有，他有更详细的分享。我在这里他就分享了这方面。第三啊，腓立比书就是以弗所书之后就是腓立比书啊。然后就第三章第五节啊，第四节是讲说，如果要夸耀的话，我有东西可以夸了，可是我不夸了。不过你要夸的话，我有东西可以夸。夸什么呢？第五节他就开始夸了。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说我存都不要存了，我不详细去讲这里的道理，它的背后的包含了什么意思。不过基本上它所带出的重点是怎么样，我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哦、是很高的。第八天我就受割礼了，我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哦、12个支派当中便雅悯支派有什么大不了，更加的亲密，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纯希伯来人、哦、不是混种的。讲的律法说呢，我是法利赛人，就是什么呢？讲到律法懂多少，我是做教的，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专教律法的。 我背通如流啊，我做教导跟人家讲的，讲到热心第六节，我是逼迫教会的啊，很多基督徒是怎么样，不愿意侍奉，不愿意太过参与啊，不愿意太过投入，太过付出了。他说这个是怎么样跑出去的啊，不过当然他不是做教会的工作，他是逼迫教会的。所以他对神的虔诚是怎么样，比其他的常人更多。他不是说啊，我只是教而已，我还去专找那些错误教导的人，把他们抓起来放在监牢里面。使徒行传他就是这样，他专抓基督徒的，因为他认为基督徒是怎么样，是违背神的，所以他就去抓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不用做这种东西的，可是他做，所以他很热心。在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就说你跟我讲哪条律法我没有做，我没有做，我全部都按照我都做了，什么律法我都有做，没有东西你可以说我没有做到了。只是第七节啊，这个就是他的转折点。But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我都夸耀的，以前我都当作对我是有益处的，可是我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是什么，有损的，以前对我益处，现在对我有害的。不但如此，第八节，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经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我都看他们作为什么粪土，为了就是要得着基督，并且在他里面。我们基督徒到这里，接下来刚刚讲什么，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得着我的。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得神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弟兄姐妹，这是使徒保罗的见证，他的生命的追求，他不断的追求。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是否有追求长进，还是我们要拖拖拉拉，要很多人的这个一直的问候，如果没有任务，没有人叫问候，我们就没有人关心。你不差，我也不差，simply不差。以前我的团契叫做 SBC Sunday Bible Class， 我们就取消 simply 不差，SBC simply 不差。另外一个团契叫做 LBC， 我们就说隆重不差，全部都不管，都取消了。就是我们，可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好像不管。已经到那种阶段，已经哎热之久了，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儿女之间也会怎样？老夫老妻的还讲这些什么？还做这个什么？没有，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进步进，不单自己的生命，还有我们他人的生命。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他看到他的重要性。不单单这个重生得救的道理，也之后知道说这个所带来的新生命。弟兄姐妹，你信主了，你看到这个重要性吗？你有这样的追求吗？还是我们跟保罗是走相反的路啊？那些东西他都已经丢在那边当垃圾啊，当粪土啊，我们跑去什么？哎呦，捡起来，哎呦，那么浪费，丢掉。你不要给我了这种身份，这些啊什么什么 certificate 啊，你那种啊，你的文凭啊，哎呀，你不要给我。那你知道很多人想要进入这样的什么名校啊，拿到这样去到这个公司工作，拿到这样的薪水啊，这样的人家所尊敬啊，啊，你不要当粪土啊。啊，保罗说我不要了，我现在忙着去追求，我还追不够啊。我没有说我已经达到，我还在不停的，这是我人生的标杆， 我的目标，更认识我的主，更像我的主。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基督徒这个名是在安提阿教会当时开始叫被称呼的，当时就说信徒不是叫基督徒的，是之后才有人给他们这样一个名字，这些是基督徒来的。他跟基督徒就是什么学习基督的，所以之前没有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信主，我信主了，我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子女。基督徒只是另外一个名字来称呼我们，来形容描述我们学习基督。你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言语，他们的价值观，他们都是在学习耶稣的，他们都在改嘛。以前他们是那样，现在他们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追求吗？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我们的华文部是怎么样？我们不要看他人，哎呀，因为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我们看见彼此，不管你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对不对？我们都觉得我们是犹太人的，哦，我是个好基督徒，他这个不好，对，他都是他这个不好，我们都觉得我们是这样。可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眼里都是何等的罪人，而且我们要学习保罗。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保罗是谁？可是他看见自己，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角度，以他人的角度来看自己，他是以神的角度来看自己。他知道他是不配的，他亏欠神的，所以他以生命来回报神。他都说不够，可是 that's all I have， 我只有生命，我就全部给神。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被神充满你的生命，然后神使用你的生命到最后一点滴？还是我们很多保留，因为我都留给分给其他东西，分给其他人。如果我为主做这个，我就这个就难免得罪这个得罪那个。如果你懂圣经，你懂神的话，无论谁，你给神多少，神不会亏欠你。God owes no man anything， 神不会欠人任何东西，而且神所赐的是福杯满溢，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能够要求的。神要丰盛你的生命，神要赐福你的生命，你真的要吗？还是你是说说而已？如果你真的要，你祷告，神啊，祈求你充满我生命。可是你的生命已经很多东西满足了，那么你要清理垃圾，对不对？你有一个箱子满的东西，你要把它拿出来，才能够把好多东西放进去。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在那边挤挤挤，然后最后什么都挤出来了。我不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诱惑，自己的挣扎，可是不要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的借口。神要赐不是一个挣扎的生命，是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以弗所书 Be rich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是丰盛的。你的丰盛神是怎么样分给其他人的？人家很喜欢来到你面前，因为很多东西拿，拿什么？不是物质上的东西，而是跟你团契，跟你交谈，跟你做朋友，是何等的丰盛、芳香、美好的。你有认识这样的一个朋友吗？人生知己，你的亲朋友是谁？如果你说啊，我是基督，可是没有其他人，那你是在欺骗自己。因为真的以基督为至宝的人，他身遭也有很多好朋友， 正确的朋友，好的朋友。真言书告诉我们，你要先做一个好朋友，你就会吸引好的朋友。 First be a good friend， 你做正确的朋友，公义的时候公义，怜悯的时候怜悯，责备的时候责备，宽恕的时候宽恕，那些人正确的人就会来了。有些人不喜欢你，他一本正经，他不喜欢你，对不对？没关系，真正认识你欣赏你的人，他就会来亲近你。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你就会成为他人的福气，也吸引怎么样的一个人，彼此建立。箴言说铁磨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刚强。我们最后来看第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当，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虽然我是被囚的，可是我很乐意，你们也因此怎么样要感恩，为着彼此代祷。你知道你的另外一半在为主的缘故在侍奉神，在做主的工作，在做见证，你要支持他，因为这是好的。那么你也因此呢，你自己也得到造就。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是呢，你知道昨天四美关怀中心只有三个人，本来应该有四个人，某种缘故呢，我们就缺少一个人。其实四个人也是很少，再缺少一个就更少了。所以当然不单单是只是在四美关怀中心，在我们的祷告会，在我们其他的以后我们的团契也是一样。我想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不要只是坐在椅子上的基督徒，教会不只是在椅子上，我们也能够互相的站起来，拿个电话还是怎么样，不同的方式，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不过我们都可以，每个人的机会也不一样，抓住的机会，等下茶点就是很好的机会。不要每次只是跟着自己喜欢做的坐在一起，尝试跟一些不认识的人去认识他。神的奥秘的这个救恩的奥秘是丰盛的。刚才有些经节我没有详细的跟大家解，因为以后将来我们在后面的下半段14到21节里面，我会更详细跟大家分享。这个祷告就是说希望基督徒可以更加的知道这个奥秘的丰盛。你要知道，你要追求知道，因为连天使，因为在这个第十节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们想知道都不能够知道在前面都有提到，这些是讲天使，天使想知道都不知道。今天告诉我们了，可是我们却不珍惜不看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这宝贵的奥秘，福音的奥秘，让我们知道主啊，已经在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为我们成就了，不只是一种神话，一种话谈，而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根深蒂固，永恒了。今天我们只要凡借着简单的信心来信靠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就能够将我们一切所犯的罪都得到赦免，得到宽恕，得到洁净，并且我们还得到主啊这永生的生命，这荣耀的身体，能够与主永远的团契，并且我们也不知道主你为我们永恒在永恒里面所预备的丰盛。主啊，我们为着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靠主的，祈求你在他们的心中来动工，让他们快快的来承认你为他们的生命的救主，他们生命的最好的良伴。 也为着我们弟兄姐妹，主内的弟兄姐妹来交托主你的儿女。我们很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建立在主里面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侍奉都是冷淡，都是荒凉的，都是废墟。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快快回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告诉我们你很乐意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丰盛我们的生命。所以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祈求，我们将自己交托，将侍奉主耶稣的名。